主，我们感谢你的恩典。今天在七日的头一日，在你复活的这一天早上，你把我们众弟兄姊妹带到你的家中来，主，让我们能够用心灵和诚实献上我们的赞美和我们的敬拜。愿主你坐在高天的宝座上，悦纳我们的赞美敬拜，从心里和诚实而来的，主啊，愿一切的荣耀颂赞都归给你。我们感谢主，求主你赐福在我们中间的每一个人，特别是还没有信靠你的那些朋友们，说他们愿意有一颗心来寻求你。我们也相信他坐在这个地方都不是偶然的，都有主你自己的恩典和你的怜悯在他身上。愿主你自己亲自对他说话，主啊，你让他来到这个地方都是主你自己亲自把他带到这里来。我们感谢主，求主你圣灵也开导他们的心，求主你特别赐福在我们中间这些还没有认识你，特别是第一次来到我们中间的朋友们，是吧，弟兄姊妹，愿主你的恩膏厚厚地浇在他们身上，让他们把自己一切的困难都仰望在你的手中。我们知道你是成就大事的主，是吧，我们的一切困难在你面前都是你赐给我们让我们能够成长的机会。愿主你让我们有信心的眼睛看到，是吧，我们愿意把一切降服在你的面前，求主你带领，也愿主你带领我们前面的道路，因为我们看到凌晨路上的明天未来有主你和我们同在。我们感谢赞美主，我们这样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上一次我们用复活和平安呢，我和大家做了一次分享。那当时呢就分享了主耶稣在复活的那一天晚上和门徒在一起的情况。那今天呢，我们会接着上一次的一段经文接着往下看。那我们看到主耶稣向门徒显现的那个晚上，那至少有两个门徒不在其中。我们上次说了，第一个就是什么，那个出卖耶稣的犹大，那加略人犹大，那他已经死掉了。那第二个人呢，还有个人不在，那个人是谁呀？多马。所以刚才我们读的经文就看到了，后来多马出现了。那这个多马呢，就是我们今天所要分享的一个重点。那从今天开始，关于我以后，那我不是每个星期都讲到，如果是我讲到呢，我就会用四次的时间来和大家分享多马这个人。那通过多马这个弟兄，这个使徒，我们来一起学习一个信心的功课。所以呢，我就用信心的突破来为题目，用四次的时间来做一个很小的系列的分享。那今天是第一集啊。那在福音书当中，那刚才我们所读的这一段经文呢，是记载和多马有关的内容最多的一段经文了。那约翰福音当中一共有三段比较详细的记载有关多马这个人的言行的地方。那第一次呢是出现在第十一章，约翰福音十一章，那里记载呢，主耶稣所爱的一个弟兄叫拉撒路，他生病去世了。那然后呢，主耶稣就要带着这些门徒去到拉撒路的家乡，就在耶路撒冷附近呢，就要去把他叫醒啊，就是让他从死里复活。那多马说什么呢？说我们也去和你同死吧，也去和他同死吧。这个他不是指拉撒路啊，这个他是指耶稣。那为什么多马说这句话呢？就是因为不久前主耶稣刚刚从拉撒路的家乡回到他们的地方来，那从刚刚从耶路撒冷过完这个祝棚节，因为在那里过节的时候呢，他医治了一个生来就是瞎眼的人，而造成了一场非常大的风波。所以犹太人呢看到他们就要拿石头来打他们，就要把他们打死，所以他们赶快就离开了那个地方。那这一次如果说再回去的话呢，那他们就会有生命的危险。所以多马就说啊，我们也去和他同死吧。那第二次呢出现在第十四章，那这个时候呢是主耶稣呢准备要上十字架的前一天晚上，就是主耶稣要被抓的那天晚上。这一天晚上对主耶稣来说是非常痛苦难过的时刻。那他在和门徒在这天晚上说了非常多的内容，他知道有时候很多门徒都不理解他讲什么，但是由于时间的关系，主耶稣又不管他们理解不理解，就和他们讲。主耶稣这个人教导的时候是非常会因材施教，是吧？但是这天晚上恰恰用了世人常用的一个方法，就是什么？填鸭式。把主耶稣要想说的很多话在那天晚上都要跟他们说，不管他们明白不明白都跟他们讲，希望他们有一天能够回想起来，圣灵感动他们，他 他们能够记起主耶稣所讲的话，因为他在世上的时间不多了。那天晚上他非常难受的时候呢，他就说告诉他们他要往天父那里去，是吧？他要升天啊，将来呢这条路呢这个门徒也要跟着去。当他说到这里的时候呢，这个多马就说主啊，主啊，我们不知道是吧，你往哪里去，是不是啊？那怎么知道那条路呢？就是说我们都不知道你往哪里去，你说你一条路，我们怎么能够知道这条路在哪里呢？那后来主耶稣就说出了一句震撼我们整个人类的话，他说我就是道路、真理和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够到父那里去。第三次呢，就是我们刚才所读的这一段经文了。在主耶稣复活的当天晚上，主耶稣向门徒显现，但是当时多马不在场，可能因为玛利亚没有找到多马，他不知道跑到哪里去了。那没有将这个当天这个多马就没有出现在这个门徒当中。后来呢，这些门徒就找到了多马，告诉多马说我们已经看见主了，但是多马却说什么，我非看见他手上的钉痕，用指头探入那钉痕，又用手探入他的肋旁，我总不信。通过约翰对多马的一些记载，我们可以从一个侧面哈来看一看多马这个人具有怎样的一个性格。那我们看到很多时候呢，这个多马说话会直来直去，或者说我们通常讲的是一个直性子啊，甚至有点不顾情面。那比如说主耶稣说现在我们可以去耶路撒冷了，去拉萨路那里，那其他的门徒呢可能也很害怕，但是他不会很直接的说我们去和他同死吧，最多有的门徒就说啊，你不能去啊，你再去他还会用石头打你啊，他们还会用石头打我们，所以我们不能去啊。只有这个多马说的很直接，那我们去和他一同死吧啊。另外呢，在主耶稣被抓的那天晚上，他心里已经非常难受了，但是他还安慰门徒说你们不要忧愁啊，你们信上帝也当信我，那在我父家里面有很多的住处，若是没有呢，我就告诉你们了，我去原是要为你们预备地方。他离开门徒原是要为门徒预备地方，他说我若去为你们预备的地方呢，就必再回到你们这里来去接你们去啊。主耶稣又说啊，我往哪里去你们知道，那条路你们也知道。多马马上就针锋相对说，主啊，我们不知道你往哪里去，怎么知道那条路呢？所以这里是不是看出多马是一个非常啊直爽的人，所以他心里怎么想他就怎么说，所以可以说是心直口快。我想我们很多时候很多人也会这样的性格啊。同样就在几天之后，当很多的门徒告诉多马说主已经复活了，那我们已经看见主了，多马说什么，我非看见什么，我非摸到，我总不信。通过这些记录，我们是不是真是可以看出多马这个人的性格比较直爽，他想说就说，不会遮遮掩掩。但是呢，从另外一个方面，从他这个非常直爽的性格当中呢，我们好像又可以看出他的信心，他对主耶稣的认识到底是怎么样的。那我们来看，从拉撒路这个事情上面，多马看上去很勇敢，但是我们细细想可能觉得他也不是真的勇敢啊。如果是真正的勇敢，说我们愿意和他一同去赴死，当主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他在哪里呢？他有没有站出来说我是他的门徒，你们也把我钉死吧？看到没有？那当他说我们也去与他同死吧，这句话到底他的内心想说什么呢？可能是告诉我们他其实的内心有一种消极的情绪。那从而告诉我们呢，他对耶稣的认识和信心可能还非常的脆弱。那主耶稣前面已经明明说了，通过拉撒路的事情是要叫门徒相信，相信什么呢？就是相信他是生命的主。但是这个多马并没有明白，只是想到如果耶稣去了犹大地他就会送死，如果耶稣一旦死了，所以他们这些人也不会好到哪里去。那第二次当耶稣在被抓的那个晚上说啊，我往那里去你们知道，那条路 你们也知道。主耶稣是在说他要成就这个救恩呢，回到天父上帝的身边，这一条路就是他自己，因为他成就的救恩可以带着这些门徒来到上帝的面前。所以等他成就救恩之后，我们这些跟随他的人呢，也都会借着他才能来到天父的身边。但是多马也不明白，同样当门徒告诉多马说我们已经看见主了，多马却说我非看见他手上的钉痕，用指头探入，还要探入那钉痕，看见不算，还要用手探入他的肋旁，我总不信。为什么他这样说？是不是说多马这个人是相当于我们现在很多学理工科的人呢、啊？讲求实证，是吧？是不是这样呢？我想不是，这也是表现出他心中有一个消极的情绪。在当门徒告诉多马说的是我们看见主了，可是多马心中那个消极负面的情绪他又占了上风，所以他说我总不信，我总不信。他总不信什么呢？他不信什么？所以我们从下面的经文可以看出啊，当主耶稣再一次和门徒在一起的时候，是八天之后，那当时多马就在场了。所以主耶稣特别就对多马说，你伸过你的指头来，什么？摸我的手，然后伸出你的手来探我的肋旁，不要疑惑，总要信。通过这节经文我们看到，主耶稣让多马伸过他的手和他指头来摸主耶稣手上的钉痕，肋旁的枪伤。很明显，多马他说他总不信，这个总不信的内容就是指主耶稣已经从死里复活的这个事实。所以在原文当中，这个我总不信啊，总不是有两个词表定的，两个否定词加在一起叫污昧，在希腊文当中啊，这个污呢是对事实的否定，昧呢是从情感方面的否定啊，这两个词加在一起呢是一个复活。这个是一个复合的词，就是表示无论是事实还是情感它都要否定、啊、而且这样的否定可以看出是斩钉截铁，常常是这样、啊、不留任何悬念和余地。这样的一个否定呢，是常常是从事实的层面、情感的层面都加以否定。比如说主耶稣说天地都要废去，律法的一点一画都不能废去，都要成全。那这里都不能废去，就是这样的一个双重否定、啊、不是双重否定，就是肯定的意思，就是从事实和情感都否定、啊、即使天地都废去、啊、律法的一点一画都不能废去。这样是用来表示一个非常坚定的语气。那同样当多马在这里说 他总不信，那他就用的是这一种表达自己心里非常坚定的一个态度，无论是事实也好想法也罢，他都不信，他都不信。弟兄姊妹，我们看到在这里约翰是使用第一人称、啊、如果你写作文你知道第一人称和第三人称的区别在哪里。第一人称就是直接引用对方所说的话，约翰是第一人称引用多马他自己说的话。为什么约翰是用他第一人称的方式来直接引用多马的话呢？因为约翰看出这句话很严重啊，讲得很绝情，所以约翰才会用第一人称来直接把多马的话讲出来，不带有自己任何的感情色彩在里面，来把读者让读者自己心里面去想这个问题。那使人可以原原本本的看到多马当时的信心呢，到底是一个怎样的信心啊？那多马为什么会用一个叠加否定的方式，从事实层面、情感层面两个方面都来否定主耶稣会从死里复活呢？他为什么不使用其中一个词，比如说从事实的层面，就是误啊这个词。是圣经上很多记载这个事实的否定，比如说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上帝口里所出的一切话。那这个误就是这里不是，就是从事实层面进行否定，说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啊。所以主耶稣用生命经上的话来抵挡撒旦的这个试探，是要表明一个事实，不是说我想感情怎么样。所以现在很多人信主说你信主很好，你信主呢你的感情你的能接受， 你感性能够认识，可是我认为我不信主，这是我感性上的认识。对，你的认识很好，感性上很好，那你觉得你信的也很好。我感性上不认识，所以我也不接受，我也觉得很好，这是感情，不是事实。如果是事实说，不管你信不信这个上帝都存在，不管你信不信这个上帝对你都是你生命的主啊。那再比如主耶稣说，凡称呼我主啊主啊的人都不能进天国。那这里不能进天国呢，他其实也是用事实的否定啊。尽管那些被拒在门外的那些人可能情感上不能接受，但事实如此，不是说叫主啊主啊的人都能进天国。那多马为什么也不这样，只用一个事实上的否定就好了呢？因为他没有亲眼看见嘛，我们可以理解，在理性上他不能接受，所以呢，如果他的信心只是从事实的否定加以事实的层面加以否定，还是可以被我们理解和接受，对不对？但是他为什么他也要从他的感情，从他心里的深处，也要对主耶稣的复活、主耶稣的复活来加以否定呢？我们知道，多马他是主的门徒，他跟着耶稣有三四年的时间，他亲眼看到主耶稣怎么样行神迹，治病赶鬼，叫死人复活。那他不信耶稣是上帝的儿子吗？他不信耶稣是基督吗？他不信他所跟随的这个主就是犹太人历来期盼的弥赛亚吗？我想都不是。他信耶稣是上帝的儿子，他信耶稣是基督，就是犹太人期盼已久的弥赛亚，就是基督。那因为他如果不信呢，我们刚才说他这个人性格很直爽，凭着他直爽的性格，他早就提出疑问。当彼得说你是基督，是永生上帝儿子的时候，多马在旁边并没有提出异议，是吗？当彼得又说你是永生上帝圣者的时候，多马也没有表示反对。但是现在多马为什么在还没有看到复活的耶稣之前，他说如果他不能亲眼看到、亲手摸到，他总不信耶稣从死里复活。那么现在我们从多马这个话语当中看出什么问题呢？这个问题就是，尽管多马曾经相信耶稣是基督，是上帝的儿子，但是如今却不能相信他从死里复活，也就是说他所相信的基督、上帝的儿子耶稣已经死了，已经死了。这个死亡已经成为一个历史的事实，不可挽回，不可改变。所以如果耶稣不向他显现，那他的信仰将来会怎么样呢？我们可以想象一下，会不会按照他所讲的，我肯定什么就不信？如果他不信，他会去哪里呢？他会成为其他的普通人一样，一个不信主的人一样，是不是这样？他的信心会怎么样呢？所以在这里我们是不是看到，在主耶稣向他显现之前，我们看到一个非常严峻的事实，那就是多马的信心呢，在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已经停滞。如果耶稣不向他显现，他跟从耶稣三四年的时间，到头来他就发现只不过是一场梦而已，一场梦而已。他的信心也就会随着时间的流逝消失在历史当中。所以说在耶稣来之前呢，其实已经有很多人称他们是弥赛亚啊，也有很多人称他们是上帝差派来的救主。但是呢，随着这些自称是弥赛亚、自称是基督的人死了，那跟从他们的这些人呢，也就很自然的就很快消失了。在《使徒行传》当中就记载了一段的内容，这个内容是保罗的老师加马列啊为使徒们辩护的一段话。那当时呢，这个彼得和使徒们在圣殿里教训人、传福音，那公会呢，就以色列的公会就非常的愤怒，就想杀他们。加马列是公会的成员之一，他就对他们说：“说以色列人呐，论到这些人，你们应当小心怎样办理。从前杜达起来自夸为大，服从他的人约有400。那他被杀后呢，服从他的人全都散了，归于无有。”此后报名上册的时候，又有加利利的犹大起来引诱些百姓跟从他，他也灭亡，服从他的人也都四散了。现在我劝你们不要管这些人，任凭他们吧。他们所谋的、所行的，若是出于人，必要败坏； 若是出于上帝，你们就不能败坏他们，恐怕你们倒是攻击上帝。所以加玛列不愧为是犹太人当中的名师，他是保罗的老师啊。在这里他就举了两个自称为是曾经是自夸伟大的人，一个叫杜达，一个叫犹大。什么叫自夸伟大呢？这个大这个词就是他自己称自己是上帝的意思啊，只有上帝才可以称为是大 great。 现在我们常常说你做事 great great perfect， 其实这些字眼只有形容上帝才配得啊。所以这个两个自夸伟大的人，他们的结果怎么样的呢？他们被抓被杀之后啊，所有跟从他的人就很快都富于无有，转眼就烟消云散，是吧？所以根据加玛列的想法，我们也可以看到，如果耶稣没有从死里复活，那结果一定会像加玛列所讲的一样，就是他们所谋的啊，若所行的若是出于人，必要败坏啊。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如果耶稣他没有从死里复活，他只不过又是一个杜达啊，又是一个犹大而已，早就消失在历史视线当中了。就像中国早年一个什么陈胜吴广起义一样，一时甚至是非常的轰动啊，但是充其量影响一段时间而已。那但是最终他们的名字还是要放在这个历史的教科书里面。说如果耶稣没有复活，那不说基督教跟随他的人会自生自灭，就是面对一波又一波强大的逼迫和攻击，基督教也早应该被放到历史的博物馆里面去了。啊，但是我们看到的事实却是另外一个样子。这个历史当中，让我们看到一个不争的事实，那就是基督教越是被逼迫，福音传的就越加兴旺。所以有一个很有名的哲学家说，从人类历史到今天，没有哪一个宗教，他是个哲学家啊，他说没有说信仰，他说没有哪一个宗教所受到的攻击可以超过基督教。人类历史到今天，没有哪一个宗教所受到的攻击逼迫可以超过基督教。但是感谢神，基督教在今天依然是屹立不倒啊。为什么？就凭十几个门徒，那么一小撮人，一些渔夫、税吏、社会低下的人，被人看不起的贱民啊，他们既不是掌管国家的君王，是吧？又不是统帅军队的元帅，又不是有很有影响的政治家、哲学家、思想家等等，都不是。但是他们不但没有在这样强大又频繁的逼迫和攻击之下灭亡，反而最后把整个世界都翻转过来啊！凭的是什么呢？历史到了今天，今天是公元2016年，啊，2000多年来，为什么基督教可以从一个无人问津的，甚至是被人瞧不起的十几个人的小团体，可以发展到今天，整个世界主要的文明和文化都要受它的影响，都在它的影响之下？为什么呢？就是因为我们基督教有一位从死里复活的主。我们的信仰不是靠着我们人自己的能力，乃是靠着这位复活主的大能，这是耶稣复活的最有力的证明。所以其实那多马他自己的不幸，还可以代表很多门徒的一个心理的想法。所以在第八天啊，前八天，就在主耶稣复活当天晚上，当主耶稣向门徒忽然显现的时候，我们看到主耶稣是主动的把自己手上的钉痕和枪伤给门徒看。为什么呢？那上次我们跟大家分享了，就是因为主耶稣希望他们在惊恐当中很快得到平安，因为他知道这些门徒当时是多么的软弱，只有看到他手上的钉痕和肋旁的枪伤呢，才可以证明站在他们面前的就是他们曾经跟随过的主。那么当多马说，我非看见他手上的钉痕，用指头探入他的钉痕，又用手探入他的肋旁，我总不信。我们看到多马他是怎么知道主耶稣手上有枪伤，他的肋旁可能有枪伤呢，这手上有钉痕的呢？那有一个可能就是他可能当时真的是偷偷的跟着这些人群去到十字架底下，看到主耶稣死了之后，他是悲痛欲绝就离开了。 他可能抱着一个幻想，就是主耶稣真的能够从十字架上走下来，但是最后没有发现，所以他完全彻底最后一个肥皂泡破灭离开。那另外一个可能就是其他门徒告诉他说，我们已经看到主复活了。怎么看到主复活呢？因为我们看到他手上的钉痕和肋旁的枪伤了。那所以多马说，我一定要亲眼看见摸到他才相信。那不管怎么样，我们已经看到多马以前认耶稣为基督，为弥赛亚的信心在复活的耶稣向他显现之前已经成为了过去，成为了一个历史。如果复活的主不向多马显现，不让他摸到他自己的钉痕和伤口，那多马他就会成为一个流失的人。但是我们看到他后来成为一个怎样的人呢？他成为一个勇敢的宣教士，他去了印度宣教，后来最后呢就被当地婆罗门教的祭司用矛枪把他刺死，为主殉道。那这幅画是法国的一个在巴洛克时代的一个画家拉图尔画的。这幅画呢，他画的多马哈，他一手拿着矛枪，因为矛枪后来就成为多马的一个标志，他是因为被矛枪扎死的。就好像十字架，主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今天十字架就成为我们信仰的一个标志一样。那么多马在没有看到复活的主之前呢，我们看到他的信心已经成为历史，他的信心已经随着耶稣一同钉死在那个十字架上。但是当主耶稣从死里复活的时候，多马的信心在哪里呢？多马的信心还仍然挂在那个十字架上，没有像主耶稣一样从死里复活。那么这个已经成为过去成为历史的一个信心，对于他当下的生活有什么意义呢？多马的情况让我们看到，当我们的信心如果一旦成为历史，就不能再帮助我们当下的生活。但是我们知道，我们的上帝是永恒中的上帝，是永活的主。圣经上常常说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什么意思呢？一个重要的意思就是，当上一辈不在了，神就在哪里啊？和下一辈同在。当这一辈过去呢，神就和再下一代同在，因为神是活在永恒之中，他超越历史，永远活在当下。所以因此我们的信心也应当是这样。所以多马这个已经成为历史的信心，能够帮助他在没有看到复活的主之前就相信他从死里复活吗？没有。所以应当警惕啊，正如希伯来书上说，我们若将起初的信心啊，确实的信心坚持到底，就在基督里有份。2007年的时候，当时我们还在多伦多。有一天我就开车上班，走在路上，那个当时是高速公路，401高速公路啊。当时我车速大概是110公里，然后开着的时候，我就突然发现前面一辆车不远啊，离我很不是很太远，我跟着大概感觉20-30米左右，那个前面一辆车突然掉了一个东西下来，大小可能有乒乓球拍那么大，掉下来以后就顺着这个路就往我的车上滚过来，就砸过来，我根本来不及反应，我也不敢往左右躲闪，因为我左右有什么人我都不知道，我硬着头，就头硬着这样缩起来，就听到嘣的一声，那一东西砸在我那个挡风玻璃上面，我想完了，这一下这个玻璃肯定保不住了。砸完之后，这个玻璃上有很大的印子，我赶紧雨刮器刮了几下，发现哎，还好没有发现什么问题。到了公司之后，我就下来再从外面看一看，擦一擦，我发现一点印子都没有，就好像没有发生什么事情一样。我当时感谢神的保守，感谢主。第二天，我们常常不相信很巧的事发生，第二天我又上班，就在那个差不多同样的路上，因为那个路上前面就是拐弯的地方，我就知道在没拐弯之前，就从昨天一样的位置，那个时候速度我就不敢开那么快了，我就开100码左右。那突然可能我开得太慢也不好，后面人就着急，他就从后面就从边超过来，超过来以后他想是不是给我一个下马威怎么了，他就超过我前面马上就切线，切过去以后呢，就他的车轮就把那个路中间那个隔离的那些 沙子、细沙石啊，全带起来，沙沙沙沙沙，全打到我窗子上面。我当时根本没在意，我想昨天那么大的东西都不怕啊，今天这些小沙子肯定没问题。然后我一样用雨刮器刮刮，刮完之后总觉得有些地方刮不干净啊，很奇怪。我到了公司，我下来一看，哎呀，原来刚才被那个细沙打过的地方已经出现四五个裂痕，而且还有一些地方直接是一个小小坑。当时我就纳闷，昨天呢那么大的一块东西砸在玻璃上，什么事都没有，怎么今天就这些细沙子砸的到处都是坑呢？然后来就要把这挡风玻璃给换掉，因为就越来越大。我转念一想，可能是圣灵提醒我。那在我们信仰的道路上，真正让我们跌倒的，是我们丧失信心的，可能不是一些大是大非的东西，不是像昨天碰到的一个大块的东西。这个大的东西就像多马所遇到的，他的信的主从被人钉死在十字架上，或者是门徒常常碰到的一个大的逼迫。现在我们在北美生活这个地方还算是比较自由，信仰还算比较自由，生活还是比较自在啊，有房住，有车开，有饭吃，有工作，没有碰到那么大的一个逼迫，可以说让我们信心受到一定的损害，或者是甚至是丧失我们的信心。但是呢，我们要警醒的就是，可能这是这些看不起的一些小事，可能是我们生活当中一些不起眼的小事，会让我们的信心受到损害，会让我们的信心又受到亏损啊。就像这些细沙石一样，我们可能平时不在意他们实在太小啊。但是神让我看到，这些小小的沙石，它的破坏性不比大的那个物体来的大，来的弱，来的小，是吧？那我们再想想，我们生活当中每个人所遇到的这些细沙子哈，和细小的石头会是什么呢？这些沙石会是什么呢？我想这些沙石就是我们自己的软弱。这个沙石不是从外面进来的，乃是我们里面出来的。这里面的这些软弱，其实就是我们信仰当中常常会攻击我们的这些细的沙石。这些软弱，比如说我们的脾气不好啊，那爱发脾气就可能成为我软弱的地方。如果这个人很喜欢钱呢，那贪财就可能会成为我软弱的地方。如果这个人看不得别人比我好，那可能嫉妒就是我软弱的地方。每个人软弱的地方不一样，那我们不能五十步笑百步说，哎呀，我比你好，他说他比他好，谁比谁好。因为其实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罪人，但是我们需要知道，这些软弱这些罪呢，正是阻挡我们信心成长和突破的地方。而这些软弱这些罪，正是使我们信心可能会停留在历史当中的隐患。所以当我们说我们的信心需要突破，我们的信仰生活需要突破的时候，我们要知道那个恶者，那个魔鬼，他正在千方百计的，他也要来突破我们，突破我们。他会一计不成再生一计，大的不行小的再来，他会找到我们最软弱的地方来攻击我们。但是感谢主，我们所信靠的主耶稣，他已经得胜了魔鬼，打伤了他的头，打破了他的权势。只要我们依靠我们的主，我们就能把我们的软弱变为刚强。我们不是自己把软弱变成刚强，乃是在我们的软弱地方有主的保护，这样我们的软弱就能够成为刚强。所以有一首歌叫《愿那灵火复兴我》，里面就唱到：起初的信心何处失落，我愿悔改重新再得着。弟兄姊妹，就让我们能够常常在我们的主的面前来反省我们的软弱在哪里，我们需要提防的在哪里，我们的信心是不是还是活在当下的信心呢？我们的信心是不是已经悄悄地成为昨天呢，成为历史了呢？愿主帮助我们，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天父，亲爱的主耶稣基督，安慰我们的圣灵，我们感谢你，感谢你今天通过这段经文，让我们看到多马当年他的信心，在亲眼看到我们的主在复活之前是有一个怎样的变化。这个变化是在悄悄当中进行的，是不为我们所觉察的。就像我们的信心一样，常常在我们这个信仰的道路上也会离你越来越远，这样的变化也常常我们不能够觉察，是吧？求主你帮助我们，让我们常常能够 来思想你的话语，在我们的信仰的道路上，我们常常能够有安静的时间在你的面前来反省，来看看我们的软弱，我们的信心到底在哪里。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每一天都能够在你的里面心意更新，每一天在你面前都有一个鲜活的信心，直到我们见你面的日子。感谢你，求主垂听我们的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